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皮丘研究中心星期三发布嘅一项新调查报告，喺该中心对3500多名美国成年人进行咗调查后显示，约38%嘅受访者将中共列为敌人，比去年上升13%。超过一半受访者话，共产中国系美国嘅竞争对手。只有6%的人说中国是美国的伙伴，结果亦显示83%的受访者对共产中国持负面看法，比2022年上升了1%。尽管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更多的从负面角度看待共产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然而在很多情况之下，两党人士的差异有些微弱。皮丘研究中心举例说，当谈到共产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贡献时，84%的共产党人和80%的民主党人都表示，共产中国没有做得太多或根本没有做出贡献。皮丘研究人员还在报告中写道，人们普遍担心中共在世界上的作用，并强调了美中关系的恶化。美中关系随着贸易战、疫情起源调查、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对香港的镇压以及迫害宗教信仰者等多个问题上持续恶化。而自去年以来，拜登政府展开对中共高科技产品出口禁令，到今年较早时，美军击落一个中共间谍气球，亦都令到国务卿布林肯取消原本预定对中国的访问。这些问题都已经令到美中关系有所疏远。另一方面，报告亦都指出，有好少的美国人相信习近平会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的事。近一半的人说，他们对习近平完全是没有信心。同时，美国人亦对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彼此的合作关系感到担忧。据财政部星期三发布的一份声明，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当日对20个司法管辖区的25个个人和29个实体进行制裁，来到进一步打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这些制裁反映了美国政府努力扩大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以来，对莫斯科的制裁范围有所扩大，并打击规避制裁的行为。受到制裁的其中一家公司是中国的金派科技有限公司。财政部指出，金派科技是一家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的多个实体都是金派科技的客户，包括专门为俄罗斯国防工业采购外国物品的 Radiofmatica 公司。而金派科技提供的微电子产品具有包括巡航导弹制导系统在内的国防应用。与此同时，国务院当日亦宣布了一项新制裁名单，制裁名单包括80多个实体和个人，包括卫星图像经销商、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国务院表示，北京和德宇航公司向俄罗斯雅格纳佣兵集团及其负责人叶夫根尼·普利戈任的附属实体提供了乌克兰各地点的卫星图像。而财政部提到，在和英国的协调下，美国正是将目标对准是多个司法管辖区受到制裁的阿里舍尔·乌斯马洛夫的商业网络。乌斯马洛夫之前亦受到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新西兰、瑞士和英国的制裁。他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之一，旗下业务涉及金属和采矿、电信和信息技术等，并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对于新一轮的制裁，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对俄罗斯和那些支持其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人采取行动。 而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布赖恩·伊·纳尔逊则强调，今日的行动凸显了美国致力于履行七国集团的承诺，让支持俄罗斯战争的第三国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今个礼拜，拜登总统正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来到纪念1998年签署的耶稣受难日和平协议25周年。星期三当日，拜登总统在北爱首府的阿尔斯特大学进行了演讲，并在自己下榻的贝尔法斯特酒店会见了英国首相辛伟成，之后预计将前往爱尔兰共和国进行为期两日半的访问。有住爱尔兰血统的拜登总统亦会同那里的官员和远房亲戚会面。作为1998年签署和平协议的关键部分，北爱尔兰分权政府对英国脱欧后的贸易安排存在争议。自去年亲爱尔兰的新芬党在选后占据国会多数之后，已经有一年几的时间没有再开会。因此拜登的到访仍是北爱尔兰的政治僵局持续的当口。辛伟成星期三在和拜登会面期间表示，两国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伙伴。他和拜登讲到了北爱尔兰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机会，亦希望北爱尔兰能尽快恢复权力分享运作。拜登则提到，欧盟和英国最近达成的温莎框架协议已经缓解了英国脱欧后北爱和英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该协议是由英国首相辛伟成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上个月达成，避免了可能危及和平协议硬边界的出现。拜登说，温莎框架解决了英国脱欧的实际现实问题，它是确保来之不易的和平和耶稣受难日协议进展得到维护和加强的必要步骤。他说，我相信这一个框架提供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将鼓励在北爱尔兰进行更多投资，甚至大量的投资。美国官员们说，朝鲜星期四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日本政府上午敦促北海道北部地区居民避难，警告民众立即撤离，并在室内或地下室避难。当地的一些公交系统暂时中断了服务，不过当局在发射警报20分钟之后又取消了警示，表示朝鲜的导弹预计不会在北海道着陆。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说，这一回导弹落在日本领土领海之外。韩国军方表示，这一回从平壤地区发射的导弹以较垂直的角度升空，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最后降落在韩国和日本之间的海域。白宫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说这样毫无必要地升高了紧张局势，危及地区安全局势的稳定。这一份声明说，外交的大门并没有关闭，但是平壤必须立即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动，选择通过外交处理分歧。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这一回导弹发射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提出强烈抗议。平壤今年以来已展开一连串武器测试，包括官方媒体所宣称的水下核攻击无人艇及发射两枚洲际弹道飞弹。韩国官员们说，朝鲜已经连续七日没有接听朝韩之间的每日定期的热线电话，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平壤打算将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心。平壤当局最近暗示会以较平射的角度发射远程导弹，过去它使用较垂直的角度发射，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导弹从邻国的领土上空飞过。美国之音报道，这个意味着未来的朝鲜可能会朝美国领土的方向发射导弹， 亦可能显示它的一些重要武器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研发能重返大气层的运载火箭，将弹头送往遥远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15号出访越南，隔日前往日本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在16号到18号举行的外长会议。中共却宣布在13号到15号在邻近越南北部湾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16号到18号将在台湾北方空域划设禁航区。虽然经过中华民国交通部抗议之后，该航太活动时间从3日改为27分钟，但由于布林肯从越南飞往日本参与G7外长会议必须经过该管辖区，中共的一连串举动挑衅意味浓厚。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中共宣布的禁航区其实是在台湾防空识别区里面，它同时亦都是国际之间一个重要的国际航线。设禁航区，中共只知会台湾一个国家变成台湾要去跟其他受影响的国家说明，这个是相当不合理的一部分。吴建中说，
其二的部分是日本长野在进行 G7 的外长峰会，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要到这个地方，那这一条航路被中共来进行禁航区之后，那简直就是一种挑衅，简直就是一种外交上的一个冲突。所以我们看到当各国抗议之后，当然就中共匆匆结束这一场的闹剧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这种操之在我蛮横无理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得到国际的认同。
第二的部分是日本长野在进行G7的外长峰会，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要到这一个地区，那这一条航路被中共来到进行禁航区之后，那简直就是一种挑衅，简直就是一种外交上的一个冲突。所以我们看到当各国抗议之后，当然就是中共匆匆结束这一场闹剧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这一种操之在我、横蛮无理的方式是没办法得到国际的认同。与此同时，中共商务部12号公告，将就台湾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涵盖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纺织品等，调查持续最长9个月。有学者分析，中国贸易壁垒调查结果预计在今年10月结束，亦可能延长到明年1月，正好是台湾总统大选选情最热的时期，时机点很敏感，加上中共至今未宣布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不排除中共这一次做法是基于政治考量。对此，本台记者专访了台湾中经院 WTO 和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他表示，
中国对台湾展开这2000多项的贸易壁垒调查，他所主张的是台湾对于中国禁止进口这2000多项的产品，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的 WTO 的义务的。我们确实有对中国禁止这2000多项的产品，可是我们在加入 WTO 2002年之后，这一个措施就一直存在了。所以存在了20年的措施，中国现在才提出抗议，然后要用这个法案来进行调查。那看起来经济层面的考量应该是比较低的，重点还是在这个敏感的时机点，它要针对我们台美的交流提升，包括接下来总统大选即将进行当中，我觉得他是以经济的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就是政治抗议的目的，比较是这一次调查的重点。
中共对台湾展开这2000多项的贸易壁垒调查，他所主张的是台湾对于中国禁止进口这2000多项的产品，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的 WTO 的义务。我们确实有对中国禁止这2000多项的产品，但是我们在加入 WTO 2002年之后，这一个措施就一直存在，所以存在了20年的措施，中共现在才来到提出抗议。 然后要用这一个法案来到进行调查，咁睇起嚟经济层面嘅考量应该系比较低，重点仲系喺呢一个敏感嘅时机点，佢要针对我哋台美嘅交流提升，包括接落嚟总统大选即将进行当中，我觉得佢系以经济嘅手段嚟到达到佢嘅政治目的，就系政治抗议嘅目的，比较系呢一次调查嘅重点。